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47章。以西结书47章开始讲的这一幅的景象，真的让我看见在启示录末后的一幅景象。为什么？因为从宝座那边流出来的生命的水一直流下去。大家可以，假如可以看的，可以看这个启示录这个后面有记载，有类似像以西结47章所记载。我今天读的时候，我说第一个是，这股水到底是什么水？它是从圣殿，它是从圣殿的门槛这个往下流，而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是说从神宝座那边，这个水到底是？从门槛下面流出来，当然从门槛下面流出来，但是从哪里流出来呢？是不是从施恩座？是不是从至圣所里面预表神同在的？或者这个殿就是预表神的同在，就是预表神的话，那么从这个殿门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我想我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了，我说这股水叫是生命的水，那生命的水从哪里流出来？我就想到耶稣自己讲过，他我就是活水的泉源。耶稣自己他是活水的泉源，喝了雅各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但是喝了我的水，他永远不渴，必要在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来。耶稣自己说他是那活水，而且在右边，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当人子显现的时候，耶稣复活以后，在新约圣经讲到人子都是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在这里一个思想，生命从耶稣来，或者说生命的水从耶稣那里来。而这一个生命的水有一个现象，这个生命的水现象是渐渐，这个渐渐是怎么样呢？渐渐变成到最后，越凉，一千肘，刚开始一千肘是这个生命水，只有到什么呢？只有到踝之骨。那么再凉怎么呢？再凉就到了腰，再一千肘，再凉怎么呢？再凉水就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趟过就不能够走路走过，这个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敷的水，敷的水就必须要随着这个水去，啊，这个随着这个水，你脚已经站不到这个河床，你没有办法说走，你只能够什么？你只能够这个浮水过去。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的，这是一个事实，生命的河跟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近身，越来越近身，越来越近身。我们刚刚开始信耶稣的人，大部分还可以靠着，虽然我们得救了，虽然我们得着了生命，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大部分还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力量在那边生活，靠着自己的想法在那边生活。今天我们以为读圣经了，我们的生活就会按照圣经上行吗？我们就是知道了，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顶多给我们内心深处感觉有点不方便，不像没有信耶稣以前那么的自在了。为什么呢？我重新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量了一千肘以后，哎，这个人子以西结，他走的时候，因为那个水是到踝子骨，你看你那个水到踝子骨的时候，你自己走路，除非你把脚从水里面拔起来，你要想在地上拖着走路的话，像平常一样这样走路的话，不把脚抬高的话，你就会受到这个水的阻碍。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还幼小的时候，或者说生命的水在我们的里面还不够深的时候，怎么样呢？还不够深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我们在信耶稣奔走天路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都还只有一千肘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还大部分的时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做法在那个地方生活。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做法，或者我们 DNA 个性，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圣经里面神的什么心意。我在基督教越久，我发现真正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神的作为，有，但是在大部分人身上，人讲的神的作为其实只是用一些圣经的话在解释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一些天赋也好，才干也好， DNA 里面什么东西也好。所以我今天我第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里面有没有感，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我们信了主以后有没有感觉生活里面有什么不方便。这个不方便是什么？这个不方便是从祭坛那里，就从圣殿那里，从圣殿门槛下，从这个圣殿这个门槛下右边，在祭坛的南边所流出来的这个水。这个水怎么样？这个水让我们不再能够那样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那种生活形式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神里面流下来这个水是生命的活水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已经不能让我们随心所欲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了。但是怎么样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因为我们追求主不够晋升，我们的信心不够晋升，我们的顺服也不够晋升，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还可以凭着自己的毅力努力啊，是不是啊？烫这个水啊，在烫这个水。第二个呢，再晋升点怎么样呢？到腰。我的意思，倒也不一定说生命的阶段只有这三个阶段，不，这只是一个，就是说给我们看见一个，就是说当量的越远的时候，当量的越深越远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必须要按照这股水流的方式来行进，那个影响力对我们更大。水已经到腰了，你去走走看，比水只到踝子骨，你那时候人已经没办法拔得起来了。你要非常的，然后你要按照你的意志在那边生活，非常非常有毅力。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抗罪恶的毅力哈，跟对抗神的心意啊，有的时候我们对抗神的心意还更加的有力啊，我们对抗罪恶的力量还没有那么有力啊，你同意吗？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其实等到我们有心更多的追求，我们里面愿意顺服神的心越来越多的时候，对神的信心也越来越开始坚定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人还在，我们的 DNA 还在，我们的个性还在，我们的脾气还在，我们许许多多东西还在，但是我们里面要主的心又是真的，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有晋升了，我们也晋升了一千种以后怎么样呢？这一个生命的水在我们这个生活行进的里面，已经它那个深度已经到了我们的腰了。我们不顺着这股水流的方向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想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怎么样呢？走相反的方向，你发现你是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不是说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发现有很多说信主很久的人也是很爱主的，甚至于还有很多的头衔呐、这些人，为什么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他虽然生命不错了，但是为什么还会有在有一些事情上面的时候，虽然好像水过了腰，他还要一定要往他自己想的方向去走的时候，那样在那边挣扎的这种情况呢？这是事实，圣经里面讲到的，因为到腰他还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和再量一千肘的时候，那边我在想是真的，我们完完全全在圣灵的流里面，或者用我的 term 来讲，我们完完全全在这个生命水泉的大河的里面的时候，因为仗势甚大，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个河水大的时候，泛滥的时候，你就是再会游泳，你有没有可能这个靠着自己的意志一定要怎么样？你只有顺着这个流下去，你可以维持在这个水里面，但是你没有按照你自己的意志在那个地方能做什么。我在这里就想到谁，我在想到就是其实我们的主把这样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自己本身里面也拥有了一股从父神那边来的这样一种圣灵生命的流在他里面，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完全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个性，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完全按照父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种事实，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了解的圣经问圣经懂了没有，懂了我们可能这样吗？不可能。那么读圣经的意义在哪里呢？我常常喜欢讲，耶稣要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懂了没有？这个圣经的意思懂了，就是耶稣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有些人讲的更多点，什么叫像天父的完全，天父的荣耀，对不对？我们也有天父的荣耀，天父要我们活出来什么样子，我们顺服他心，懂了没？懂了。我们可能吗？不可能。那我们读圣经的意义在哪里啊？今天有太多的人圣经是懂的，但是在他的里面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说是，这是懂了没有？懂了。可不可能？可能，可能。剩下的还有问题，你羡不羡慕？羡慕。要不要？要。这是一条真正读圣经、追求圣经里面神启示给我们最宝贝东西的路。假如我们今天怎么样呢？假如我们今天我们说不可能了，一个人完全活在神的心意、圣灵、生命的里面，不可能了。那么上帝借着以西结所要写的这些圣经给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只是为了让我们懂，过过瘾，满足满足，可以去跟人家讲？我相信不是吧？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人被教导也好，被引导也好，被误导也好，到个地步怎么样？圣经你只要追求懂就可以了。而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颗心，所以呢，懂只是最起码的。主啊，我懂了只是最起码的，我把我懂的我要相信在我生命里是可能的。而且我读到圣经里面，我真的相信，我只要是认罪，神赦免我的。我读到圣经里面任何神的应许所讲的，我真的相信，假如我真的按照圣经所说的，我要得着从神那边来的，神不骗我。所以怎么样，就成为我里面要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今天我们相信吗？我们可以完全到有一天再量一千肘，量了一千肘，又一千肘，又一千肘。其实我们可以真的在整个圣灵的大流的里面，在神旨意的大流里面，在耶稣基督生命的河流的里面，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被这样一种生命的感动、生命的引导所一直带领我们。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们可能吗？假如相信，下面问题是我们要吗？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的是，这一股水，当我们看不见这股水的美，我们就不要；当我们看见这股水的美，我们就会要。你看，所有地上的生物都靠它得以活命。今天我们肉体的生命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没有我们就不能活命。比如来讲，没有水还可以活命多几天，没有空气马上就不能活命，是不是这样？啊，没有食物，肚子饿的时候我们进食还可以进食个几十天，对不对？还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进食了再久了怎么样呢？你有没有问题啊？还是有问题。说今天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没有一些东西不能够再活下去，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看重有一些东西比他肉身需要的东西更看重，那叫什么？我们说物质的粮食、精神的粮食。有很多人没有精神的粮食，他的精神是荒沙漠，他的精神是死的，对不对？像行尸走肉一样，只是一块肉活着在里面走来走去。看到这个人有内容吗？没有内容。看到这个人有思想吗？没有思想。看到这个人做任何事情有什么方向、理想、目标吗？没有。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变成说，他只是让他的肉活着，他没有让他的整个的魂活着。今天还有一个更严肃的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从神里面活起来以后，这一股水，你说它是物质的水吗？它在那边流。 你说它是这个灵性的水吗？它真的到最后成为不可汤，只能够敷的这个河，而且怎么样呢？而且它里面可以让果子。在启示录讲到说，生命河的水，让生命树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今天我们的果子断断续续，我常常讲，今天我们有的是生命的果子呢，还是我们自己才干的果子？假如是才干的果子，它不是每月都结的。是我们才干的果子，是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情绪好的时候才结的，对不对？是我们遭遇到一些我们想开花的时候才开花的，我们不想开花的时候，果什么果子都没有的。而这个一个人在成了不能够汤，只能够敷，完全顺服在这个生命水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的果子，怎么样呢？它是按照神的时间结果，而神的时间是每月都有结果的。而且可以医治人，可以医治人的疾病，有没有？可以医治人的疾病。这个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叶子这个果子也不断绝，叶子这个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哎呀，这样的现象，我看见的是在启示里面最后新天新地里面的光景。而且怎么样呢？海水能够变成甜水，就说这一个生命的水，这一个从圣殿门槛下面流出来的水，这个水有一种改变的力量，有一种医治的力量，有一种滋生的力量。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慢慢可以去体会。当这一股生命的流流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改变。这股生命的流流过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里面不管是身心灵的这个疾病伤痛可以被医治。这股圣灵的流，我们真实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每月都会按时结果子。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这虽然是遥指在新天新地里面的光景，给以色列神的百姓以西结告诉他有这样一个圣城，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说到那个这个新天新地来说，仿佛有一种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是不是讲的就是这座城新耶路撒冷？是不是讲了这个殿要流出活水，这样的一个这个宝座？但是这样的一种以后的情景，永恒的光景，假如我们在现在不能够预尝到的话，要我们怎么相信呢？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一个人真正蒙恩得救以后，在他生命里面就能够经历这三样最宝贝的东西。一个得着医治，一个得着改变，一个得着生长跟结果。假如没有这些现象的，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是人层面，还是日光之下，都是一样。今天你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一点日光之上的事在神儿女们的中间出来呢？假如没有的话，就证明我们做的这一套玩意，我们做了这套花样，可以外面穿着这个圣经的名词，但是搞得还实际上跟世人一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什么呢？我们人自己知道的，我们会心虚的。那个对我们的改变在哪里？给我们的医治在哪里？让我们能够生长结果在哪里？假如都没有的话，那么我只能这样讲。骗骗外行人，骗不过神，也骗不过自己，也骗不过一些真正在主里面，在这个生命河流里面的人，你都骗不过。第三个我要交通的是以色列人的境界，量了非常的清楚，从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我说一直到2010年，以色列人假如只想在地上建立一个 肉体的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头脑里面所想的这个国度的话，对不起，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个地界完成过？给我的一个思想是，当有一天神的国建立在地上的时候，这一个新耶路撒冷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范围？因为新天新地到底新到一个什么程度，或者耶稣基督的国，这两个好像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千禧年国度，一个是新天新地，好像是两个概念。但是我要讲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真正属神的那一个领域里面的事，但是我们从信心相信的里面可以慢慢慢慢的结合。我说有一天会不会真是在地上神掌权的时候，真有这样一个属天的神的管理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心点，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范围作为一个神执掌权柄的范围。而这一边所讲的分地，到底是按照过去这个约书亚跟大家分地研究的那个地，还是另外分？真的，这里面还有许许多多，他们已经分过地了嘛？分过地，现在只给外邦，只给外族人侵占了嘛？只是这个现在这些地或者荒凉了嘛？等到由他们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按照从前约书亚给他分过地，再分地就好了嘛？那么这边分地，为什么还要再分地呢？是重新分呢，还是怎么样呢？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真正被主得着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要重组，按照神的心意，我们要重组。研究分地，我研究跟大家分享过了，研究就是完全放下我们自己选择的主权，真的哪一块地都好，只要是上帝所赏赐的都好。下面讲到一个是很特别的事，他说这个要研究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在以西结领受到这样的一个神给他去看这一座仿佛一座城，里面有这样一个殿，而且测量，而且慢慢带到这个47章的时候，我要问一件事情，在以西结以前，神给他看见这些情况，跟他讲这话以前，以色列人已经分地居住了那么久，他们可以分地给外邦人为业吗？假如在他们的律法从来都不允许的话，那么这一边神对以西结讲的话，有一天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你们也要怎么样？你们也要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什么律法？这个律法要违背从前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律法。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怎么可能分地业给他们呢？我在这边就想到说，因为到了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到了最后的那一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样？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接到这一个葡萄树上去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呢？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生命河水里面的人，我们照样可以分得以色列人所分得的产业之地。我说我们，你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神也是以色列人的产业，这个产业不单单是指那个地而已，那个产业乃是指着我们的神。神不单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外邦人的神。我们只要在生命河里面有份的人，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有份的人，到最后以色列要全家悔改来归向神。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怎么可能遭丢弃呢？他们的丢弃只是在世界上肉身里面，神要让他们，不是说神要让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所做的让他们遭遇到了咒诅。神不要咒诅人，但是人自己所做的选择了要接受咒诅的结果。 但是怎么样，在就在他们以色列选民的灵性来讲，他们是得救的。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们这一些外邦人，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也是可以跟以色列人一样，怎么样？照样得分地，得分得地为业。我在今生的说，就是我们也可以得着神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一幅景象我们羡慕吗？今天我们还要，今天到有一天神是整个产业的实质的话，神乐意把它让我们分享得着。问题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这个只是过着一千轴的属灵的生活，让生意有没有，没有，有一点点，你说有又不多，可以靠着自己高兴这样就那样过活呢？我们还是看到这个生命的水，我们希望这个生命水在我们这个人把我们飘起来，把我们浮起来，让我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生活。我们到底是怎么思想的？因为到有一天我们在这个生命水里面有关的，神都成为我们的产业，哪怕我们是外邦人，哪怕我们内心深处有这样的一个羡慕，羡慕从宝座右边流出来的活水，像这边四十七章讲的，从圣殿门槛的下面向东流的方向，右边在祭坛的南边所流出来的水，真的巴不得我们羡慕从耶稣那边出来的生命的活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